今天设了一个题目啊，那就是在无过的先言中尽情而为哈。那我为什么设这个题目？其实是跟我最近一些感触有关的哈。那最近在看《梦境画家指环城》当中，在他的随笔山里头，那一段时间旧书里面的随笔一到随笔十哈，它是放在后面，那一般放在后面大概也很少人会去看，因为看到最后十二章生命引就完了嘛，比较少去仔细去看他的随笔的内容。那其实呢，把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呢移到最前面去，刚开始觉得有点怪，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书一开始就在谈，鲁伯已经丧失了他的听力，他几乎是聋子了。那或者是他提到说，鲁伯撤退他自己，已经准备要在其他的世界里面找到安息了，找到安慰了，这样子。那从他的鲁伯的心态当中，你可以看到都很多很多，他对自己的折华，自己的就是说很多的压力在他的肩膀上。那你也可以发现到说，其实从一个人很正常的感官，眼耳鼻舌身都很好，甚至比一般人都还要好，因为他可以用内在感官嘛，到突然间一旦说要放弃的时候，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哦，然后突然间变成聋子，完全没有办法听到任何声音。所以当你不要的时候，你的感官真的就不会要，就没有了。那所以这个感觉让我感觉到说，那个罪的概念对我们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定义啦。比如说你早上起来觉得浑身乏力，或者是没有一个目标，或者是觉得好像力气使不出来，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是老了，或者是自己觉得说没有用了，或者是觉得自己的才能好像是很没什么特点这样子的，这些东西它其实背后当中都有一个你要求自己完美的这个心态，一定有的。你去自己去找找看，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力量使不出来呢？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浑身没有力量呢？是不是你有一个完美的自己，有一个更好的自己在那边等着你去跟那个相比而能够符合这个标准？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你读赛斯书最有收获的一个部分，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我每一节都是这么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想想看，当我觉得我无畏无惧，我胆大妄为，我在过我想过的生活，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都觉得我是很值得的，而且我就是一个最棒的人。一般我们会这样子，我们常常会有喊很多口号，比如说这世界是安全的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像这样的一个口号啦。在心灵本质的后面赛斯有提到，他说你这样讲是没有用的。你说世界是安全的，那你的其实真正的信念是世界是不安全的，对不对？你就说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其实你在怀疑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可是如果啦，换一个角度来说，假如你的感觉是我是活在安全的世界里面，我是活在最好的安排里面，这有不同吗？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不是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来告诉我自己碰到事情那我要接受它，不是，而是我知道我也活在一个一切最好的安排里面，我活在一个安全的世界，安全的宇宙里面。那这个感觉如果它真的延伸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在任何一刻就一天就好了，你检查自己一天，我如果穿这个衣服跟穿那个衣服，我会觉得说穿那个衣服出去很难看，那这个时候你就看看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很难看的感觉？你有真的相信自己吗？你觉得自己很没有、很无力，或者是像我刚来的时候，我有点迟到，有点慌慌张张的时候，我就在问我自己，我有没有一个完美的自己在压迫着我？因为已经迟到了嘛，那迟到就迟到啊，我不是愿意迟到，但是如果现在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不可以真的认为说这就是最好的安排呢？就我是不应该去，我为什么会慌张？因为我觉得我做错了嘛，我觉得我没有符合我应该有的标准嘛，所以我慌张嘛，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慌张？我在一天当中有哪一天我可以真正自在的做我自己，而没有给我自己压力？我有觉得我能力不好吗？我有觉得我没有用吗？我有觉得我不符合标准吗？我有觉得别人对不起我吗？我有觉得我比别人优秀吗？你会觉得说，哎，你比别人优秀，这个感觉为什么会是有罪的自己呢？在水比山里面哈，其实卢伯真正的问题是他一直都希望比别人优秀，那他也觉得比别人优秀。那假如你觉得你比别人优秀的时候，首先你有看到一个不优秀的世界吗？是不是这样子？不然你怎么会觉得你比他优秀呢？你有看到一个不优秀的别人吗？所以你觉得自己是比较优秀的吗？好，但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其实你也给自己压力，不是吗？因为你也很怕变成那个不优秀的样子，所以因为你很怕，所以你是站在一个尽量不要变成那种样子的自己嘛，是不是？那这样的话，所以我在看心灵本质到后面，他提到哈，算是一直希望我们做一个胆大妄为的自己。那我们一定有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吧？胆大妄为，你在说什么？妄为的话就是乱做的意思啊。胆大的意思是不怕任何事嘛，是不是？所以胆大妄为一定会出错啊。那为什么你怕错？这又来了，怕错是不是有罪的自己？是不是有罪的自己？然后当你怕错的时候，你同时也会看别人有没有犯错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哦，你去处理的时候哦，我会觉得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我记得在给当尼采哭泣的这本书哈，就是欧鸟龙写的这本书当中，有一个角色，一个女生的角色哈，叫莎乐美。莎乐美这个角色很有趣哈，当时的布雷尔是维也纳第七最有名的医生，那可以说你要见到他是根本不可能了，他是大人物，对不对？就是莎乐美要去见他的话，他的想法就是你一定会见我，他连去confirm都不认为是应该的，他就说几点几分我们在哪里见面这样子，他没有考虑到布雷尔的状态。布雷尔对莎乐美这个行为他蛮震惊的，但是他不得不会被这样的一个力量吸引，他就去见他了这样子。好，那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虚拟的故事啦齁，但是我们要讲的意思是说，我如果是不批判我自己的时候，我永远在看我怎么样去使用我自己的力量。假设这样讲，就是如果我今天在上课，我没有觉得我必须要表现得很好的时候，那其实是我在表现本人的自己，我不会逼迫我自己要比别人好，我也不会逼迫我自己要很优秀，是不是这样子？那有什么时候你是不逼迫自己的？所以这个我今天的导读是这么写了哈，就是如果你是皇帝，如果你是皇帝，那如果皇帝扮演乞丐的时候，皇帝会在乞丐的这个角色当中是尽情发挥，对吗？ 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是皇帝嘛，他知道他自己是皇帝啊，所以当他扮演乞丐的时候，他会尽情的去发挥这个角色，他不会忧伤吧？他当乞丐的时候，他会忧伤吗？他会痛苦吗？他会无助吗？他会孤独吗？不会，对不对？好，那如果一切万有在扮演一个凡夫俗子的时候，他当然会胆大妄为啊。你若是皇帝的话，你扮演乞丐，你也是会胆大妄为嘛，你怕什么？对不对？那其实你也演不了真正的，就是那个真正的忧伤是在你身上是起不来的啦。那可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齁，我们有一个英雄式的自己，我们其实是在我们意识心里面就有一个理想中的自己，我们要扮演的那个最棒的那个自己。那这个最棒的自己现在是投身在我们所热爱的生活里面。简单的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我们所要的，不然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不是一切万有在当的一个角色吗？那如果说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个分支，那基本上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我们背后是背着一切万有，就好像圣经在讲的，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嘛。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老爸是上帝的时候，那你会不会胆大妄为？你的胆大妄为里头包括好大好大的谦卑啊，你不会想跟别人争什么啊。我们常常在讲真正有钱的人齁，真正有钱的人他不会想要去用那个名车啦、名表啦，或者有名的装饰来让自己添增自己的这个威望，不会的，你不会这样做，因为你是真正有钱的人嘛。他们曾经做一个调查齁，他们在那个 Outlet 的店里面，名牌店里面齁，然后就走进一个穿，应该照去 Outlet 的店大家都穿得很正式，对不对？就穿红色的鞋子布鞋，随便乱穿那个运动服。那他们曾经去做调查齁，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些人都是大人物。就你一个女孩子随便穿个红布鞋这样跑进去 Outlet 啦，这是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的啦。好，他们说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他是大人物，为什么？因为他敢这样做嘛。呀，他敢这样做。一个教授穿着红鞋子，是啊，有着西装了，可是脚上穿着布鞋去上课哈。大部分的学生会认为这个教授是很了不起的，那听课的注意力会更加的增加。听说是这样子，这是 Facebook 上所做的调查啦，好，这是心理学的调查。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尽量要去衬托我们有什么，尽量去衬托我的知识比你高，我懂得比你多，或者是我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尽量去衬托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没有价值的自己。好，所以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基本上我们在学赛时，我们了解哈，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分支嘛，我们的人格是多次元的人格，我们的思想根本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思想，它其实是复合式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当中的各个人格所共同流过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身体呢，不是你吃什么喝什么，而事实上你的身体是纯油门所共同建构的，是吧？那所以我们的表现，难道你认为是自己一个人吗？所以我们的后面其实背着上帝，简单的讲这样子了。那在圣经里面一开始就提到说，人类生下来就有原罪，那在任何时候你就是有罪这样子。好，那 其实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解读是跟一般宗教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你努力的去什么，去赎罪，或者是去做好事。可是你在做好事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自己觉得有罪啊。可是真正来讲的话，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可以在你的心态上真的认为自己无罪的话，在任何时刻，你做错事吗？假如说你做的这个事情，你的结果并不是那么好啊，你想改进让它比较好，那就去改进就好了。啊，你觉得说，哎，我要改进关系，我要改进什么？你就去改进就好了。我不是说叫我们不是说不要改进，而是说你只要针对事情去解决问题就好了。可是这里头有包括很多很多我们没有价值的自己。好，你去看这一天当中有多少回你在怪自己，你在怪别人，你在批评别人或批评自己。那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它会回到一个，就是我不是一个完美的自己，而我希望我自己是完美的。好，所以在圣经里面不是有一段话吗？他说有一个行淫的妇人嘛，然后大家用石头要把他打死嘛，那耶稣就说一句话，他说你们谁认为自己没有罪，没有做错事，你再拿石头打他，意思是你们跟他们都一样有罪，对吗？那所以我们生来就会认为自己有罪，那一旦我们认为自己有罪，自己要更完美的时候，你其实就不承认你本然的自己啊。你现在自己就是最好的，你看好，在动物界在植物界都没有这个现象，大树不会认为说小树是比较差的，当然我们不是树我们不知道啦。大狗不会认为小狗就是比较差的，小狗也绝对不会是怕大狗然后就怎么样，不会的。大狗跟小狗走在一起，他们都很自在，好，所有的动物都会为他自己的存在觉得是一份尊荣，一份自在。可是人生来就会觉得我是不好的，我要比较好。当你觉得你要比较好，或你觉得比较优越，比别人高贵的时候，那事实上你已经沦落到一个状态，就是你给自己背很多很多的压力。你去看好，当你背的书包不是建国中学的时候，你会觉得哦，看到他们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矮一截。当你觉得考五专或考三专碰到台大的时候，你看到台大生在旁边，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矮一截的？或者是如果你今天背的是台大的这个书包，那我不知道台大有没有书包，就台大的衣服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人家都是不如你的？如果这样的话，不管是哪一方面，其实我们都是给自己加很多的压力，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人就是人啊，他就是他本然的自己，他表现的就是他要的生活啊。每个人不是用他的信念创造他的实相吗？那他为什么可以用他的信念创造实相呢？我们要回过头来说，他的思想是来自于内在啊，啊，内在的内在的内在的内在啊，三言的后面的四言的五言的六言的七言，那不是全部都是一万年吗？就一切万年了，一切万有啊，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是一切万有两个对立出来的这东西。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去解决这些有罪的自己，有过失的自己，或者是优越的自己，或者是想要比别人更好的那个自己的时候，其实你才能够潜潜力的去过你自己自在的生活。到这里你们有没有想法？当你觉得自己没有罪，没有过失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比较健康，而且是会很健康，而且你的精神状况都会比较好。你去看，当我觉得年纪大的时候，我并不怕讲年纪大。当我觉得没有以前那么漂亮，那么靓丽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啊，年华老逝，年华老去了，时光不在。因为这个东西你在干嘛？你是在责备自己，对吗？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了嘛，对不对？ 当我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就好像我说的，如果你跟比你高的人在一起，或者是说像我们在这边上课当老师的，我觉得说，哎，好像是比同学要懂一点、高一点的。如果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一个东西在作祟，就是一直要衬托自己优秀的那个东西在作祟。因为最近呢，我在看《心灵本质》了哈，那《心灵本质》就21章的样子吧，第几章哈？他有提到护路。那这个护路呢，他是说人类文明的一个模型了哈。那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就是万物都是神圣的，万物都是有活力的，而且每一部分都是相连的，而且每一部分都是互相在创造。最细小的跟最庞大的都平等的受入，也就是说，大的或者是你觉得他聪明的、他优秀的，或者是最小的，他其实是互相合作的，他其实是一体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概念了。我们本来就不应该了解的，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实相的一部分。今天有总统是因为很多人选他当总统，他才是总统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会觉得说当总统就比普通人要高贵高尚，或者是就可以看不起别人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有罪的先言了。哪一天你不当总统的话，就像陈水扁一样被关到监牢里面去，那你会觉得怎么样？从天上掉到地狱里面去。但是不管你是当总统或者是当囚犯，其实你都在享受你的人生呢、啊。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好，这是他护录里面讲的。然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呢，他的感官呢，它呈现一个独特的版本，这是在护录里面讲的啦。所以我们是有很多的人格，可是我们采取一个焦点，而这个焦点呢，是我们被选择的，可是没有被选择的还是很多啊。比如我们这么讲哦，就是说我现在看到的世界是用一个焦点，一个特别的一个时空焦点在感知这个世界，可是有很多你没有感知的世界啊，就好像赛斯有存在啊，我们感觉不到，对不对？那你干嘛一直要认为自己很优秀？因为你还有很多的你没有感知的焦点在后面呢、啊。那他在第三点他提到说，假如不是联系性的话，而我们认为的生活，我们认为的自我，我们认为的这个国家，它都是一个联系性的结果。因为这个联系性奠定了我们的这个神经元行为。那如果不联系的话，因为我们的自我其实是在任何一刻都不一样。比如说，哎 ，Amy， 你觉得是？你是 Amy， 那20年前的 Amy 是不是跟你现在是一样？不是。有不同的自我在不同的时候去建构出来的，那就好像我们有不同的细胞在建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身体一样嘛。赛斯在灵魂永生提到，我们的身体在7年间呢就没有一个细胞是一样的，全部被改掉了。所以7年前的 Amy 跟7年后的 Amy 就没有一个细胞是原来的 Amy， 那所以我们不断在换，那哪一个自我，哪一个身体，哪一个世界，哪一个神经的这个次元呢？因为就是联系式的结果而已啊，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在某一刻一定要追求某个东西呢？没有错，你仍然是可以尽兴而为的去做你所该想做或该做的事情，可是唯一不要的就是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没有价值的自己。所以你不管是看哪一个心理学派的这个东西哈，他都会告诉你说，人要处理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没有价值的自己，没有意义的自己。像存在心理学当中，一个很主要的主题是什么？意义啊，人生的意义啊。对啊，我们会觉得好像活得没有意义啊。所以你会不断的用你的时间来工作，不断的用你的时间来换取你的价值吗？我们用各种方式来换取我们的价值，但是你仍然是可以 做，而且做得很有兴趣，但是你不是去换啊。好，比如说我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价值，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做，而是我喜欢这样做。这里头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啦。所以还有呢，他说当我们是在这种状况的时候，他提到说我们的感官系统会对外的感知呢会很加强，因为我们有很大的能量一直在 hold 住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怕做错什么。我是觉得这种东西是什么，你问一下你内心的感受，就是说在这一天当中有哪一刻你的心不是说好像不动不行，或者是说我必须要背着应该要做什么才可以才对那种想法，我可不可以自在的像一朵花一样开在那边，像一条狗一样很自在的就享受我的生活，即便说是没有特别做什么事，但是有的时候在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事的时候，它的力量它的冲劲会是最大的，因为你是储备所有的力量储备起来，然后去全力的在你所要发挥的地方去发挥。可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一直怕我怕做错事，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迟疑，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做，那或者是说我们做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样会不会太嚣张。好，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值得去探讨的一些问题啦。赛斯一再教导我们，就是当一个人你怎么样去胆大妄为。好，那这个胆大妄为我刚讲过了，大家都很害怕，我也很害怕啊。我如果胆大妄为的话会怎样，但是如果你都没有扭曲的话，你内心里面完全没有扭曲，纯粹来自一个善良的天真的自己的时候，那么你的胆大妄为是不是你内外合一，是不是你内在的想法跟外在的做法是合一的？因为我不再求别人对我的赞美嘛，我不再去依附别人嘛，在情感上或者是两性关系上你没有去要求别人来符合你嘛，没有嘛，只是因为你的光彩你的特质，然后呢你跟另外一半或者另外一个人呢，它形成一个非常棒的互动，而这个互动当中呢你们互相的就是互相的一个互补，那互相的协助，然后你也没有是要求对方怎么样，你也甚至不在乎对方是不是走掉不走掉，不是这个问题吗？因为当你是光彩亮丽的时候，那么相对的环境就会跟着你一起光彩亮丽啊，你是互相带动的啊。可是当我开始想要去控制对方的时候，我希望他对方符合我自己的标准的时候，那为什么要符合我的标准？因为我认为我的标准才是对的，他是错的，是不是？那这里就有一个陷阱了哈，这陷阱就是我既然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唯一的采撷者，因为对或不对是由谁来采断的，是我嘛，我看他很棒，我看他很好，我看他很漂亮，我觉得这样自己才是很棒的，那个主要的采撷者是谁？你自己。你觉得这个人对，那个人对，这件事情对，这个观念对，那个想法对，谁在采撷？你嘛，对不对？当你觉得错的时候是谁在采撷错？你呀。那你是不是容量一定是对的？因为你采撷他错的时候是你以对的心去采撷他错吧，所以当你采撷那个方式的时候呢，其实你又对了啊。那所以当我们都是对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对的时候，你什么时候错过？你从来没有错过啊。那如果你从来没有错过的时候，赛斯的教导是说你永远对，然后呢你的身体是因为你的想法所建构的，对不对？然后你的环境是你的身体的延伸，而也是你建构的。所以当你去看到外面的事情，世界是错的，别人是错的，基本上那你一定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东西是不好的，而我要尽量去避免它。那这个时候 你的能量是受阻的。那反过头来说啦，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在谈像一般关系当中，我觉得对方不好，那我想改善他，我想要求他，可是你一要求对方就觉得他有错，对不对？他觉得他是有错，他没有价值， 他有过失的时候，他怎么样变成没有罪的自己？当他没有觉得自己没有罪的自己的时候，他怎么样表现那个亮丽？所以当你责怪孩子，或责怪你的先生或太太，或责怪你的亲密爱人，或责怪你身边的亲密朋友的时候，你责怪他，你更正他，你要求他，你控制他必须要跟你一样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责怪你自己啊，因为你觉得那个不好，你要他跟你一样好，或者是你要符合这个标准。首先你自己是符合那个标准，或者是没有符合那个标准。如果你符合那个标准，你是在逼迫自己去符合那个标准，对吗？没错吧？因为你觉得那个另外一种是不行的。第二个，当你没有符合你的标准的时候，你会不会鞭策自己？你会不会责怪自己？那你的力量是不是拿来责怪自己用？好，那你鞭策别人、指责别人的时候，是不是你在指责别人不好？那当你指责别人不好的时候，首先他是不会好啊，因为那是你的看法。再来呢，他根本没有勇气，或他根本会失去力量去更正他自己变成好，他在你面前再也没有办法光鲜亮丽啊。当你觉得别人看你是不好的时候，你怎么样在他的面前自在？所以当你觉得别人你的亲密爱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老公老婆不好的时候，他怎么在你的面前会真的展现他的最好的那一面？你说可是不跟他讲，他就会继续做错啊。那就继续做错，你是不是在定罪他？那定罪的意思是不是他是有罪的自己？他如果是有罪的自己，意思是你也是有罪的自己。为什么？因为在你的眼光看起来，你必须要符合这个眼光才是对的，对吗？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看看哈。互录告诉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你有平等吗？还是你觉得你比他高强、比他棒？如果有这种想法，有点问题。那夫妻关系当中，你觉得女生比较好，男生比较好，或者他必须要符合你的标准，或者他这样不对，他应该怎样？基本上就不平等。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本来的他啊，你却一定要他来变成你的样子，怎么有可能呢？但是如果我们这样讲，如果世界还是一样的，好，跟原来的样子一模一样了，可是当你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你的世界是totally会不一样。你看每个人都很好，你看每个人都很棒，只是你在你要过丰盛的生活当中，用什么来丰盛你自己吗？对吗？好，我常常在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插花高手的时候，你是捡你要的花插在你的花盆上，对吗？不是说所有的花你都不要，因为它有不好的部分，不是吗？是你拿要的部分来装饰你自己吗？如果你是一个装潢专家的时候，你是到外面去找任何的东西来装饰你自己吗？可能人家不要用的老旧的那个梨啊，或者是农夫的衰衣啊，那叫衰衣吗？
蓑衣
啊，很衰啊，蓑衣啊，或者是那个磨米的那个轮子啊，或者是什么老旧的那个车子啊，哈，那个都可能是你现代房子的最好装饰品嘛。可是可能放在那边是很老旧的，你在乎吗？不是，你是拿来装饰，对吗？是不是？所以意思是说，我的生活，我是活在安全的世界里面，我是活在一切都是最好的范围里面，我只是去捡我要的材料来丰盛我自己，我从来不会认为我自己做错什么，因为当我觉得我错的时候，我又对了啊，我从来不会觉得我自己有罪。要觉得自己没有罪，他是你当基督徒或者是念圣经，你必须要真的懂得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一翻开 第一件事情就告诉你说人生而有罪，那意思是你本来没有罪啊，可是你就是要认为你有罪啊。那有罪的话会怎样？会离开你的标的啊。什么叫离开你的标的？就是你千万有本来皇帝去扮乞丐，一切万有扮还乎俗子，而你当扮还乎俗子的时候，你却自己觉得自己好没有价值，好落魄，好孤单，好没有能力，然后又老又丑。天哪，你在干什么？你是在扮相啊，人世间就是一个扮相啊，是个伪装实相啊。那怎么样能够真正，如果你是个好的基督徒的时候，坦白说，你念圣经，你要念到一个东西，就是其实你只要相信生命是没有罪的，只要你觉得你没有罪，就没有罪了。不是说你要去怎么样做好事来让自己没有罪，因为假如你认为做好事才会觉得没有罪的话，那什么样好到什么程度才没有罪？对吗？一山不是比一山高吗？你要做功德，别人做的功德比你多啊，你能确定你能够到某个标准吗？我常常在讲说，如果真的有一个石头在锁着天堂的门，石头就是彼得啦，彼得的他们的那个希伯来文叫石头 Peter， 就是石头的意思，磐石的意思。好，如果真的有一颗石头在天堂，在锁着天堂的门的话，请问那到底是什么标准啊？好像说你考上，以前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最低分是逢甲的合作经济系嘛，齁，那好像是400分还是450分还是多少分啊？这样讲齁，450分进逢甲经济系合作经济系的话齁，那就是你是大学生嘛。那如果假如说450分是上大学， 449.95 是没考上，那不是差99好了，449.99，你没考上大学，那其实只差 0.01 啊。好，那石头锁在天堂门口的时候，你是做好事做很多，可是差 0.01， 你就下地狱吗？那下地狱的哪里？还是说全部就是要进硫磺火湖呢？那它的差别在哪里？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你如果想要做有价值的自己，或者是完美的自己的时候，齁，你在自己找麻烦啦。你可不可以接受，你完完全全接受你现在所是的自己？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表现到最好。但是如果你要找一个完美的自己的时候，那请问那个完美的自己的分数是多少？是449.99，还是450，还是451？你觉得呢？对，因为我们一个说法哈，就是如果你是个佛教徒，那么你认为佛陀是你的老师，是你向往的地方。可是如果你有一个高标准，想要当佛陀的时候，是不是在变成佛陀之前，你都觉得自己是不好的？你会不会压迫自己？那你越压迫自己，你会越好吗？还是会越不好？好，当我觉得我不好，不但鞭策自己的时候哈，我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去让我的情绪真正的疏通啦，对啊，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吃，我昨天做很好吃的这个猪肉馅饼，我自己觉得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哈。我假如说我想要吃一个牛肉馅饼，可是我告诉我自己不能，我不行，我是吃素的啊。可是你心中就有一个渴望，其实你就吃一口就没事了，对吧？就你有一个想法，那你就满足他就没事啦。那为什么你要一个想法一定要让自己永远闲在那边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渴望别人爱你，好了，你去追求一个爱，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这样是不对的或不好的 或怎么样？但这个前提啦，好，我们这样讲，这个前提是你有一个善良的自己，你有一个真正在你内心里面完全没有扭曲的自己，不是一直想要彰显自己，不是一直想要隐藏自己，而是真正做到无罪的自己。无罪的自己就我不会想要跟你争优秀了，我也不会想要躲避我自己的缺陷，我就展现我自己，我觉得这样展现 还可以再学习，我就再学习就好了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用一个比喻，就是如果一切万有在人间扮演，比如说扮演巴尼好了，那这样的话，你有一个英雄式的自己，你有一个后台，后台是一切万有撑着你的腰，你老爸是上帝，你老爸是美国银行总裁，你会怕做什么？你会怕什么？你真的怕没钱吗？如果你老爸是那个库克是不是 iPhone 的总经理，你觉得你会怕没有钱吗？对啊，你一个人到外面生活了，对啊，你在租房子，对啊，你在过你的生活，可是你不会怕没有钱，因为你老爸是有钱人啊，不是这样子吗？那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老爸啊，而且我没有那个老爸，所以我不觉得我自己是有钱人，对吗？但是你真的是有一个有钱人的老爸，我们不在讲意思，它就是相连的啊。而且世界是你的心态所创造，如果你今天可以按照你的心态去创造你的世界的时候，你就应该要相信这个世界这一切万有就是你老爸、啊、不然你怎么能够你的心念一动它就会变成那是真的。所以我这里email 是写说，圣经说人生生而有罪，其实那意思是叫你放下对无罪的宣告，不是去要求自己不要做错事。因为当你觉得你不要去做错事的时候，你真正的信念是你有罪啊，你要去做好好人好事才能够觉得得到神的这个恩宠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有罪的？那你觉得自己有罪是一个信念的话，那你怎么可能会变成无罪呢？好，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有罪，你就不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压力啦。一样的情况，你就不可能不要求别人。我不能说我比如说我这样，我自己很干净，穿得很舒服，我看一个人邋里邋遢的时候，我心中会怎么样？鄙视嘛，对不对？因为你有一个标准啦。那他可以邋里邋遢吗？他很高兴的不得了啊，为什么他不行？对不对？所以我们放过自己，其实我们就放过全世界，我们就放下所有的压力了。我们怎么样放过自己？你去看我们一天当中啦，真的去看一天当中，你什么时候自己认为自己是有过失的，是不好的，是没有价值的？你去看看这个东西是很好玩的。像刚才我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个有罪的自己，因为我在慌张嘛。我为什么慌张？因为我觉得我做错事了嘛，我迟到了嘛，是不是？是这样子啊，对不对？那我今天有发 email， 后面有发 email， 我都没有发 email， 我会觉得说啊，好像自己是不应该的嘛，是不是？所以简单的说哈，我们一天当中哈，当你在看不起别人的时候，坦白说，你也是觉得自己有罪。当你觉得你比别人优秀的时候哈，你是觉得自己有罪。当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短好多哦，小好多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是有罪。因为我们不够是在一个互动当中，大家都是平等的。假如说你觉得你是个老板，你必须你可以以死以求的要求别人怎么做，然后别人必须要完全听你的哦，基本上你仍然是一个有罪的自己。你觉得说我今天很老了哦，你是一个有罪的自己。你觉得我今天变得不漂亮了，你是个有罪的自己。我不是要给大家增加压力，因为这样还是让你觉得是有罪。
所有的负面都是有罪的。
你不需要嘛？因为我们回到一个意识的本质，意识是由内而外的表达跟体验嘛，对不对？所以那既然这样的话，人格是多次元的啊，啊，思维是多次元，身体是多次元，人生是多次元的啊。那你干嘛一定要那么不放过自己呢？所以我这里提到哈，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怪自己。你只要做你该做的事情，我不是说不怪自己是啊，然后我就不理了，然后怎么样？不是， 而是说你看现在的问题，假如说你没有情绪没有自尊的问题的时候，你只是在看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嘛，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羞涩呢？我为什么害怕呢？我为什么要恐惧呢？我为什么要愤怒呢？因为有一个有罪的自己在我心中，是这样吗？那么假如任何时候你都不怪自己的时候，在任何时候你都不会怪别人，你去试试看。
那比如说那个迟到的这件事情好了，那如果就说迟到了，那我也没有这种罪恶感。 那可是这种东西它会影响到别人吗？那别人如果是准时的话呢？
那下次早点来就好了。
所以就是因为那一点罪恶感让你觉得就是说是有改进的空间。
对，我觉得我有改进的空间，或者是我就专心的开车就好了，因为我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嘛。我现在在车上开车，对不对？然后我就一直在慌张的时候，其实我反而开车是不安全的啊，是不是？因为我慌张的。我最记得的就是上一次我在送 email 的时候，就我一送就从此就不能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晓得是怎么搞的，就是可能在慌张的过程，要赶快的过程，我移动 mouse 中间这个滑轮，就那个整个 Google 的那个群组呢，它就缩在一起，我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让它退回来。那我就请教朋友，朋友就说他也没办法，他弄了半天他也没办法。那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在另外一台电脑就很容易的送出去了。那这个事情到第二天早上，我的朋友跟我讲说，他去电脑查，也就是说你只要按一个 Control， 然后按中间的这个 key， 滑轮的 key， 它就会伸展出来。不然你怎么样都缩在一起，缩在一起它是全部字连在一起啊，你根本看不到字，你也没办法送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如果不那么紧张，那我就做我该做的事啊。可是紧张对我来讲完全没有益处啊。是啊，我觉得我应该赶快到，这是没有错，那就是我的目标，就是要赶快到。可是我一再的慌张，我一直在责备自己，我为什么不早一点？为什么啊？对啊，因为其实今天早上，这也有一点无力感吧。那这种无力感，我也在看我自己。无力感，真正无力感的是什么东西？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还是怎么样的那种感觉。你去看嘛，就是稍微去注意一下自己。当我觉得我无力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我不是那么？因为其实你做任何事情都 OK 的时候，就去做就好了啊，对不对？如果说我今天去炒个菜，做个包子，做个韭菜盒子，做个什么东西，那我就做就好了啊。你在做的时候就享受那个做的乐趣啊，啊没有事，没有事就享受一个安静的时间，可能就听个音乐或干嘛。可是现在问题是我有很多的其他情绪在扒着我们嘛。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其实这两句话你去好好去体会一下，可不可以在任何时候不要怪自己，就把事情做对就好了。假如真的有一个对的事情的话，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可以改善目前的状况就好了，那在没改善之前还是最好的。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是活在一个安全的世界，我们是活在一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事件，我们就何必要求一个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呢？好，年纪大了，快六十了，快七十了，快八十了，那个都会到的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三十，差不多三十出一点嘛。好，可是就那么几年，就这样晃，好像才昨天。就这么大一大堆日子就过去了嘛，对不对？所以日子一定会到的。你现在假如说是三十，你一定会四十；你如果你是四十，一定会五十；你五十，你一定会六十。或者一定会的，又会死掉，对啊。但是就算不死掉的话，你一定会到嘛，对不对？所以时间，你可以想象我是九十岁，我可以是一百岁，可是，在任何时候，你可不可以安然的 enjoy 你是那个年纪的？那个好处跟那个美丽的这个时光。假如说你如果说 现在一般人到一个状态，就是当你觉得你有罪的时候，会有一个放弃自己的想法。鲁伯就是真，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罪，所以他放弃自己。
他觉得不够好啊。
他觉得他不够好。呀、yeah。
那个是他原来就 carry 的嘛，不然
原来就 carry 的。
多年在传达赛斯的讯息，在写书，在什么的话，那个原来的那个就是这与生俱来的都还在。
对，那个他不是这一世的人格特质，他有很多事都有这样的。所以赛斯说呢，在鲁伯来讲的话，他都有那个甲状腺的问题。那甲状腺为什么会亢奋，为什么会低下呢？因为他觉得他做的过太快，或觉得太慢，你甲状腺才会调整成就是我要亢奋一点，那才有要快要快要快这样子。那或者觉得说啊，我已经够快了，可是他必须要慢，就好像你的血压一样嘛。你为什么要高血压？因为你要很大的力量啊，你要很大的力量去。我们跑步的时候要不要血压要高一点？我随时处在一种亢奋状态、备战状态，我要把自己弄得很棒、很好的状态。我随时在打仗，那你的血压一定很高嘛，因为你压力很大，你随时在一种绷紧的状态啊。那为什么你会永远在绷紧的状态？因为你觉得自己不没有价值啊。去感受一下啦，就是你安安静静的让自己静坐一下，然后去感受自己内心的感觉。我在慌什么？我到底在逼迫我什么？我到底要我变成什么样？这些有必要吗？有必要吗？你一样可以做你该做的事，可是做到做不到，那是老天的事啦。所以你自己就做自己，好啊。所以别人是别人，所以老天是老天，所以是你的事，别人的事还是老天的事？所以老天的事你不用管啦，所以别人的事你也不用管，你要照顾的是自己，对吗？那你照顾自己的时候，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吗？你不过是来这边用一切万有办一个小小的还乎俗子而已吗？所以不必大声疾呼世界是安全的，也不必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只要真的感觉我是活在安全的世界，我的任何事情就是最好的安排，这样就好了。Yeah。 那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是一个无过的自己呢？我这里提几点啦，假如你觉得比别人优秀，那也在鄙视别人的时候，那你就是有这个问题。就好像说你看到台大的学生，或看到博士，或看到什么部长，或看到总统，你看到总统的时候马上在那边发抖的时候，不好意思，你有个有罪的自己。我记得有个禅师是这么讲，他说他迎接一个太守要来拜访他嘛，就那一天他发现他手心出汗，就第二天他就跟大家宣布，我没有资格当你们老师，因为我太守要来，我这么样的紧张，我手心都发汗。那你看这有没有真的去面对他自己？他 OK 啊，他觉得说他自己根本不是这样，他干嘛要把自己做成那种样子？所以他又重新去了解自己，对吗？一个太守要来，他就手心发汗了。所以那个部分去看看，今天总统跑到我们的赛事中心，美国总统那个黑的奥巴马，我现在每次看到黑色的女我都叫他奥巴马，这样子开玩笑的啦。不是，就是今天美国总统要来的时候，你这边要不要很紧张很紧张？那为什么你要紧张？你还是你自己啊，他要来找你是他的事，不是吗？我不是说不尊重他，我们尊重他，但是不需要紧张啦。你尊重所有的人，你尊重总统跟尊重一个乞丐一个普通的人是一样的，都一样尊重，而且非常尊重，但不是你必须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是渺小的啦。好，所以当你觉得比别人优秀或者鄙视他人的时候， 你是一个，你有一个有罪的自己在逼迫着你。那这个部分就可以延伸很多很多的了。好，只要见到老板你很紧张，你干嘛紧张？睡大人则秒诛啊，不是这个孟子讲的吗？对啊，你要去表达你的意见，而且你会觉得你的意见很棒啊，对不对？那个 Lina 昨天传一个信息很好笑哈，他就说，他爸爸说，孩子，儿子啊，我要帮你换个妈妈哈。那孩子说，为什么？那你妈妈太老了。哦，那你妈妈更老，你为什么不换你妈妈？嗯，就他是小孩子，但是他表达他的意见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一条哈、哦，其实我觉得就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了。我们有比别人优秀吗？其实是这种优越感都有了。好，你说当老师，然后觉得跟同学是都是平等的对待，然后看别人跟看自己一样。不是那么容易啦。好，一个当老师的会认为自己必须要尊重同学跟尊重他自己一样的话，不是那么容易。你去看，我从台湾接了很多的老师过来，老师过来的话，他们都有一个优越感啦、啊，那他会觉得说同学都应该，买礼物给他们啦、啊，尊敬他们啦、啊，请他们啦、啊，这都其实都 OK。但是假如你接受这个是 OK 的啦，但是如果你觉得他必须要这样做，那其实你是有优越感的。好，当老师要没有优越感，你要怎么做到？好，那有没有鄙视他人？就是说啊，人家好像没有学过赛斯。我记得在心灵本质的后面几章，他有提到一个故事，就一个学生他很喜欢赛斯嘛，那他就说他坚持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女朋友、哦、不喜欢赛斯、啊、不喜欢赛斯，然后他就说那这样我怎么跟这个 女孩子交往这样。赛斯马上跳出来、哦、马上哦，他告诉他说、哦、我并不需要任何人认识我，我也不希望任何人用我的名字，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听我的话、哦、假如他尊重他自己，假如他得到他自己的力量，假如他在他的自己的生活上真的活得很好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我，他也不需要认识我，他根本不需要懂我，他只要能用他自己的力量就行了。那一段其实我看一看我觉得蛮感动的，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说赛斯思想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你多来听赛斯。赛斯说懂得自己生活的人是一点都不需要赛斯， 他说我也不希望人家懂我。赛斯在这方面他的坚持是非常的肯定的啦。好，那有一阵子像心灵本质他提到他们的回信很多啦、哦、在那个有罪的自己那个先言里面，他提到说有100万人在看他们的书，然后一个月当中大概有好像多少500通还是多少电话，很多啦，他们就天天都在那边忙这些东西、哦、那这时候就很多的同学就建议说，那你就成立一个什么机构啊，然后可以有一些人来负责来回信之类的。好，当这样讲的时候，赛斯马上跳出来，他说不能够这样做。为什么？不是说这样做有什么，就是不是说基金会的问题，也不是说什么机构的问题，而是说你不要去妨害每个个人的个人性。所以对自己的力量的使用，对自己的尊重，像赛斯的话他会尊重所有的人， 他没有说你要听我的话，没有，他也没有说你要上我的课，没有，那他在努力讲他自己没有错啊，那你听不听是你的事啊，那你不听就一定不好吗？没有，你只要做自己就好。好，所以这个就是在那个心灵本质里面最后几章吧， 我没有忘记，我没有记得章节啦，我没有记这小小地方，我没有去记这些章节哈。啊，所以我这里提到说，如果你在他人面前变得渺小的时候哈，你有一个没有价值的自己。好，如果你必须要很努力才自己有价值的时候，那 你也没有在使用你的力量。我为什么要很努力才有价值？我本来就有价值啊。如果不能在任何一刻放松享受自在的时候，就像我说我很紧张，那其实我也有一个有罪的自己嘛，我不能自在啊，不能要怎样，已经这样了啊。好，如果我觉得必须要努力向外学习什么才能得到什么的时候，那其实你也一个有罪的自己。意思是你把力量投射到别人身上嘛？某某大师、某某习师或水，他们才知道人生的道理，他才知道实相，他才知道。拜托好不好？人生是你的，你这怎么过跟他的过法怎么会一样呢？他过他的生活，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人生，你有不同的，然后用他来指导你，有可能吗？没有可能啊，因为你的人生是你的啊，你的信念、你的后面、你的挑战、你的一切的一切。跟他是不会一样啊，那他懂的是他的那个方向，不是你的方向。你把力量投射给他，他只能用他的观点来协助你。我不是说协助不好，而是只要你力量投射在别人身上，不愿意跟你自己的灵感接触的时候，那么你就失去了有价值的自己。好，那这个有价值自己好像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那种信心，佛陀一下来人世间投胎，据说他在婴儿的时候就走了几步的莲花步，然后指着天上跟天下，他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其实不是他自傲，而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啊。天上天下的事情谁在判断？不是你在判断吗？那你的任何判断是不是变成一个宇宙的一个成果？没错啊，因为你的感觉都会被阿赖耶识所接受啊。所以天上天下不是唯你独尊，不然我 以水为尊。当你不感觉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啊。你都没有感觉的时候，你昏倒的时候，这个世界存在吗？你睡着的时候，这个世界存在吗？也许存在了，但是对你来讲是不存在的，不是吗？你现在在听上课，在听课的时候，其他的世界存在吗？不存在，你只有感觉到我在上课而已，对吗？所以所有的一切天上天下不是以你的感官为尊，不然以谁的感官为尊？所以那是一种信心，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可是这样的话，你就会认识到环境人事物是依你心而变，而你是他的主人。如果你是个主人，你的心怎么变，外面的环境会跟着怎么变的时候，那你不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不然你是什么？你的信念改到哪里，世界变到哪里；你的心改到哪里，世界变到哪里。它不会有任何迟疑，只要你的心境改变，外境一定改变。但问题是，你那个改变的后面，你要完全放下一个有罪自己的觉察力。那假如你尊敬你自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话，你会尊敬别人像尊敬你自己一样。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所以当我们觉得疲乏无力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悲伤痛苦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羞涩没有面子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愤怒委屈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老了丑了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无用或不如人的时候，当我们心中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的那个时候呢，其实你去看看，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有罪自己的影子。我讲的这些啊，你觉得很愤怒，那一定是有一个更好的标准啊，不然你怎么会愤怒？他没有符合那个标准，他是错的啊。当你觉得脸上无光，你羞愧的时候，那是不是你觉得你是不好的？当然，不然你羞愧什么？好，所以这些事情呢，我提的不，当然不止这些，因为 我今天大概只花很短的时间随便写一写啦，我本来要参考资料我也都没有放进去啦。就是当我们疲乏的时候，像我为什么提疲乏，因为我早上觉得很没有力气啊，那我就在看我没有力气那个感觉。好，其实那个感觉就是我不重要嘛，没，我觉得没有，就是自己觉得说其实日子的每一刻都很重要，如果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你干嘛觉得无力呢？好，你疲乏，你悲伤，你痛苦，你羞涩，你愤怒，你委屈，你觉得你是受害者，你觉得你老了丑了，你觉得你能力不足，好，其实这些在心里面都能够找到那个罪性的影子，有罪的性质的影子，也就是那个优越跟鄙视之下的罪与罚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掉在那个没有价值的这个感觉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的投入问题的解决上面，对吗？那这样不是叫胆大妄为吗？就没有人能够 阻碍你对你的我性的表达。那如果是一直都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它是在一种状态，就是我就学习，我就享受，我享受这个过程，我学习新的方式，我就在学习啊，新的东西出现，或者是这个出现还有更好的方法的时候，我在学习，我在享受我的生活。好，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活力的展现，就是自我的表现到最好的程度，因为一切都只是经验的过程啊，那这个经验的过程它就满足我们说的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局嘛。好，三个两难之局的意思是说一切万有一个想法，他的想法想要得到这个经验，所以他必须要变成太极，然后变成两仪，那两仪对立，对立有落差，有落差他就感觉到这个不同。如果没有对比，你就比如说这里没有对比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显出你穿的颜色是粉红色嘛，对不对？好像 Amy 今天穿粉红色，对不对？你怎么样显出粉红色？因为粉红色不吸收嘛，颜色不被吸收，它呈现出来嘛，这就是对比啊，不吸收的东西呈现出来嘛，看不惯的东西它就会在我们心里面嘛，那在我们心里面就变成什么白熊理论嘛，也就是我一直觉得这过不去，我一直觉得这个不好。那当你觉得不好的时候，你怎么样把这个不好移掉呢？你移不掉的，因为你一直关注在这上面呢、啊。我要移掉，我要移掉，我不要再想白熊，我不要再想白熊。问题是你就一直在想白熊啊，不是吗？那我觉得不好，这样不好，这样不对，这样不对。那如果你一直都觉得不对，你怎么移得开呢？你过不去啊，你卡死啊，你过不去才会呈现啊。当你觉得我人生呈现什么样子的时候，是因为你过不去，不让它过去，所以它呈现嘛。我今天很痛苦，我今天身体不好，我今天各种方式，是因为这个部分你不让它过去嘛。你不让它过去，为什么？你紧抓着它，你是一个有罪的自己，你认为有一个更好的标准啊。可是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不会呈现到一种白熊的这个状态里面啊。所以我这里提到，就是说透过对方的双方面的这个落差跟对比，才能够呈现出什么状态嘛。当你过不去的时候，那你就开始有罪与罚嘛，对不对？好，那罪与罚，罪离不开罚，你只要有罪，你一定想要去处罚它，你可能处罚到自己的身体还不知道，或处罚到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你并不知道，你处罚到别人让他没有办法动你自己不知道，你处罚到你的环境，你说让他不能动，其实是你自己看起来让他不能动。好，所以罪离不开罚，罚离不开罪。那罪跟罚呢，会让力量的适当使用失去方向，你使用的方向不对啊。那使用方向不对的话，意思是说你本来是要左边的，它变右边啊，所以它永远是，你会永远觉得自己是没有办法，就没有力气啊，然后会变成怯懦，也会变成暴怒这样的情绪。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自在的表达我们所示的自己呢？ 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让内心的那个英雄感真正尽情的表现呢？我觉得啦，我个人的结论就是我刚提到的，去认识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我们真的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现在，去认识我们是结束的品尝者，我们只是在经过这个经验而已，去了解其实思想是人格的焦点而已，去了解身体是存有门锁建构的，去了解灵魂的转世是一个镶嵌拼图，感官的评估只是世界的工具，全部都是内在行动的受体啊。那内在在既然在行动，你叫他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你怎么做嘛？所以结论就几个而已，很简单，放下一个完美自己的要求对自己。如果你今天内心有你说啊，这个人超完美的啊，这个人自我形象就是要求自己非常完美哈，那他的状况可能跟真的不知的状态是没有太大两样啊。可是问题是我们都有一个完美的自己啊，所以你要放下包袱，因为那个压力很重，放下要求自己完美。的包袱，放下想控制别人比较好的心，他是他嘛，你为什么要控制他呢？那么这样你就可以活在一个无过的自己，能够信任的游移在 自在当中。那我今天的课程啊，主要是从那个真的那个有罪自己的宣言开始，然后谈到英雄式的自己，谈到护路啊，就是人类之间的，然后最后是谈到一个胆大妄为，在胆大妄为去做自己这样子啊。那内容多了哈，但是我今天是比较简约，那也许下次还可以再拿来讨论。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来做一些练习跟聊天，好，OK， 好，谢谢。